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在我们分享信息之前，让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在这一个荣耀你的主日、纪念你的主日，你的儿女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以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我们也照着我们的本相来亲近你，进入你荣耀的同在。主啊，就在这时间，你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主啊，你来医治我们身心的疾病。主啊，你除去我们所有的软弱，安慰我们里面的伤痕。主啊，也加给我们新的力量。主啊，借着今天的敬拜，借着与你这样神圣的相会和相通，主啊，让我们都能够被你刚强起来。主啊，让我们也有一个确据，我们靠着十架，靠着你的应许，靠着你所成就的，我们都能够夸胜，我们都起来为耶稣拓展你的国度。谢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让我们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还有背诵经文。主题经文是哥罗西书2:9-15。我们一起读一下：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读一下背诵经文，加拉太书6: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阿们。非常感谢刚才我们弟兄的见证。虽然我们真的是看自己往往是落在一个难处里面，也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脚石，但是靠着我们的主，我们永远都有出路，我们永远都能够靠着他来夸胜。特别是今天的诗歌敬拜里面，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就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得胜。然后芬妮姐妹那首诗里面进主十架歌，我们唱了那个副歌，有一句话真的是非常摸着我们的心，他说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夸耀，等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我们知道我们唱那个版本是有一点改动的，是靠着耶稣的宝血罪都赦免。那他的原文说的是呢，等我被提到天家，这个十字架都是我们的依靠，都是我们的夸耀。同样作为一位基督徒，想一想那些历代的得胜者，他们都因着靠着十字架有这样的夸耀，有这样的一生得胜的这样的见证。那么这样的应许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被迷惑的地方，被蒙蔽的地方？还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已经神应许了，我们还有没有得到的地方？在过去的2个月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分享了很多征战得胜、得胜有余，然后来拓展神国的这样的信息。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深受激励。我们也知道主已经得胜，他把他的得胜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的得胜不是一点点的得胜，不是偶尔有一点得胜，我们乃是一直得胜，而且是要得胜有余。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里面，他这样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哇，我们知道他的宣教旅行里面有那么多的难处，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逼迫和拦阻和难处落在失败里面，他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都能够夸胜。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几个礼拜里面，我也分享了一个信息，就是在那个腓立比的深夜，在那个暗牢里面，他们也能够有这样得胜的赞美。因着这样的得胜，那么牢门就能够打开，黑暗就能够除去。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能不能真的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像保罗那样说感谢神，让我们真的是常在耶稣里面夸胜，耶稣常带我们在他里面夸胜。因着这样的信息，那么我们真的是有一种不甘心，我们要想他的应许是在基督里面叫我们常靠着他夸胜，然后基督也是常带领我们夸胜，那么如何我们能够夸胜呢？如果能够活出这样的得胜的生命呢？这个答案就在于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些主题的经文，还有这些背诵经文里面所启示的，也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芬妮姐妹所述说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夸胜，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我们讲到这一点，我想哥罗西书今天的经文二章十三到十五节，用短短的三节的经文就向我们启示了我们如何可以靠着十字架来夸胜。首先，唯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夸胜。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给我们留下的信息里面，有了那么多美好的应许，他的一生都是靠基督得胜的。然而他却说他深知十字架的大能，他一生高举的乃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他一生一个祷告的题目，就是在一切的征战里面，面对各样的拦阻和敌基督的势力，他要高举十字架，他不愿十字架落了空。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和十八节，使徒保罗这样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说他的一切的服事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世人看为愚拙，但是在我们的今天的信徒，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我们也在看哥林多后书前书二章一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阿们。所以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位带领教会不断往前得胜的保罗，这样的一位在他的一生里面靠着基督耶稣来夸胜，来得胜有余的保罗，他得胜的奥秘乃是十字架，乃是不叫十字架落空，乃是他定了主意，他的一生，他在各样的人事物之中，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特别的指出，我们跟随主服侍主的人一定要依靠十字架，一定要免得十字架落了空。我不知道大家读这句话有什么感受啊？什么是叫十字架落了空？是谁能够让十字架这样的应许和生命和得胜在我们里面成为落空呢？我想这后面就讲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想一想使徒保罗他说今天的经文 这些背景，他告诉我们要仗着十字架来夸胜，那这句经文是出自哥罗西书的。我们也知道这卷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它是保罗他的属灵的生命，他对神那永远的旨意 一个认识非常成熟的阶段所写出来的书信。这个时间是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么他真的是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然后他也是思想神永远的旨意。虽然他身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仍旧是活在那个得胜里面，他把这样的书信能够传递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真理对教会对历代的圣徒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教会因着对基督与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的得着有很多的建造和见证，那么这和很多的信息实际上都是出自这本哥罗西书信的。那么在这本书信里面，使徒保罗他特别的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谈到基督是何等的超越，他谈到基督是如何成了我们的生命，他谈到基督是何等的丰富。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特别的读了几遍哥罗西书，哎呀，我就看到有一些字眼非常的抓住我，看到保罗愿意把这样的真理传递给我们的那种迫切。在一章二章里面有很多的字句，他说我真要你们真知道神恩典的日子，要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我们渐渐多知道神，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为此就有一个很深的祷告，他说他自己要竭力把这些真理传得全备。他也说他要借着这样的书信和他对教会的带导，他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他这一切的劝勉都指向了一个得胜的奥秘，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神永远的旨意。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只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夸胜。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十字架在我们里面落了空呢？实际上这后面就是仇敌的势力。这场征战不是今天才有的，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就看到仇敌就想把人带离这个十字架生命的道路。在伊甸园里面，仇敌借着这条古蛇来诱惑我们的始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像神一样聪明你们不需要神，你只要违背神的旨意，然后你就能够眼目得开，你就有那样的智慧，你自己就被高举。神设立伊甸园，神造我们乃是让我们敬拜他，乃是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永远的旨意来治理这地，来让他自己得到敬拜和颂赞。然而仇敌来就是把我们带离对神的敬拜和依靠，让我们靠着自己能够有办法。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以后，那么神就在呼召我们，你们在哪里？神是让我们能够走他所预备的十字架的救援的路，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但我们看仇敌继续把一个欺骗放在我们里面，继续让人靠着自己来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我们看始祖他们犯罪以后，那么神在呼召说你们在哪里，但是他们为了他们发现犯罪就是来不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努力用人的办法，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他们做了无花果叶子所编的裙子，就是要遮盖自己的罪。神创造人的时候，当时人是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因为罪还不在我们里面。但是当人一犯罪，一落入死亡的光景里面，人就与神来隔绝了。落入这种光景里面，实际上亚当和夏娃他们也是不甘心的，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因为犯罪，因为偏离神，我们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的办法是靠自己的手。他第一次来做一个事情，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治理这地，而是通过人的努力来遮盖自己的罪和问题。但是神的办法却是呢，牺牲一个动物，那取了他的皮给他们做衣服，让他们知道解决罪的办法就是付出罪的赎价，就是这个代赎，就是要有牺牲，就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也看到亚当的后代从该隐和亚伯开始，就是在这种征战里面， 那么神是喜悦亚伯和他的祭物，因为亚伯献上的是这个肉，献上的是祭物。那么亚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造人，人是不吃肉的，人那个时候吃树上的果子，在诺亚洪水以后人才可以吃动物的肉。所以亚伯他献这个祭，那么牺牲了动物，那么就是因为他知道靠自己他不配敬拜神，他需要有一个代赎，这就是要走十字架的路。但是该隐却不是这样，我是一个能种地的啊，靠我的双手，我地种的好，我把最好的礼物，我认为最好的我给神，神一定会喜悦。但因为这不是十字架的路，所以呢，神不悦纳他的礼物和这个人。我们也是看到在亚伯拉罕的后代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也是在这样两条道路里面来给我们立了两种榜样。那么以扫呢，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猎人，英文说他是 skillful hunter， 他仗着自己我可以活，我可以打美味，所以他饿的时候他就来到家中，他看到他的弟弟有这碗红豆汤，他就说你给我吃，然后他说你把那个长子的名分给我，我就给你吃。所以弟弟他宝贵在神里的这样的身份和神的办法，而哥哥却认为无所谓，把这个长子名分给你也没有关系，我即使不继承产业也没有关系，我是有能力的猎人，我靠着自己我活得很好。所以他轻看神给他预备的道路。我们也知道在诺亚洪水以后，神有那么大的恩典，神他说他再也不用洪水来审判，他要立诺亚和他的后代成为他所喜悦的百姓，让他们能够走神所喜悦的道路。但是人马上就犯了一个罪，他们就要修这个巴别塔，他们把这个塔修的要高到天上。他们修塔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呢，要高到天上，高过那个洪水。史百克弟兄他特别有个解释，他说他们为什么修那么高呢，就是他预备自己再来神审判的时候，这个洪水不会淹过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啊，我们能够行。然后他建这个楼和塔，他的目的就是要传扬自己的名，他让神的办法，他让十字架的生命，十字架的道路落空。史百克弟兄也指出这个巴别塔就是后面所讲到的巴比伦，就是代表了世界的权势。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里面，那最后神的得胜就是要让巴比伦能够坍塌，让巴比伦受到审判，让世界被废去。那么在这场征战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仇敌他就是想要人靠着自己，然后不要舍己，这个己是在神的眼中是犯罪的，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仇敌却偏偏让我们活在己里面，让我们高举己，而且让我们每个人的己还要联合在一起。我最近看史百克弟兄的书，我真的是为了啊这位神的仆人那么深的远见，我很惊叹。你想他的时代是差不多100年前的时代，那个时候英国刚刚经历工业革命，那个信息时代才刚刚开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时代100年前，他说就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他说这个时代世界正在联合，商业正在联合，政权正在联合，信息也正在联合，就是呢高举人的办法，让人来离开神的道路，离开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场征战真的是在史百克看来，我们今天的征战真的是比起以前的征战是现在是以前看现在是小巫见大巫一样。所以因为这样的征战，那么我们真的是看到仇敌千方百计的让十字架来落空，所以让我们能够警醒。那么仇敌让十字架落空，他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蒙蔽我们。我们都看到当我们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哎，我们都会感觉哎呀，这个福音很好，它让我们得生命得永生，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被爱所得着。我们看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充满了爱，哎呀，他们真的是过了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是仇敌马上就会对这些福音朋友给他们一个蒙蔽，哎呀，你现在还行，现在你还没在一个难处里面， 啊，他们教会里面的事情虽然很好，那都是可能是一种精神安慰。啊，现在你还可以，说不定以后有什么问题再去找这位神也来得及。我们就是看到仇敌这样的蒙蔽，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虽然知道福音是好的，知道神是应当来敬拜的，但是因为这样仇敌的蒙蔽，神仇敌让十字架来落空，所以他们就迟迟不接受这个福音。他们都想明天再说，但是实际上，人不能够掌管明天。很多的人今天还在，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在我十几年前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生活开始好起来，然后很多同事都一下子开始买房买车。当时买车的时候，在大陆可能都知道，那我们家用车呢都可能在10万到15万这个价位，然后有几款车实际上选择不多的，那么有一款车就是雪佛兰的 Cruze。那么它是非常，就是说性能很好，然后价位又很好，性价比很高，是很多人想买的。然后我就有一个同事，他就花了半年的时间来研究买哪辆车好，最终他就选，哎呀，我要选这辆车。我也建议他，我说这很好啊，这辆车的性能很好，是美国的，这质量应该比较可靠，然后售后也比较好。但是呢，你知道吗？当他去买的时候，在路上他就变卦了。因为什么呢？他带着他的老爸去，他的老爸说：“一看，啊，有一个金领结，他这个车的标志。”他爸爸却说：“这看着像一个十字架呀，这个比较晦气，呀，不要买这辆车了。”所以，真的就是十字架是生命，是大能，但是仇敌却蒙蔽我们的眼睛，他让我们连十字架都不要看，都不要去提。我们不仅仅是传福音的时候，仇敌有这样的拦阻，仇敌真的是让人远离十字架，让人不要看见十字架，让人不接受十字架的救恩，这样他就有一个机会来偷盗、来杀害、来毁灭。那么，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十字架里面已经得了生命，已经借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一定有永生的盼望，也有一个在天上得胜的地位。但实际上，仇敌他也不想放过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这场属灵的征战，因为仇敌他对着我们也是如此，他乃是千方百计的对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少提十字架，让我们关心别的需要，教会真的是少讲一点十字架，因为讲这样的东西好像很沉重，多满足一下弟兄姐妹的难处，我们都有各样那样的需要。所以这一切实际上背后都是有仇敌的一种谎言，他想让十字架来落空。在我们真正认真的来跟随主的人，真正的想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仇敌他想让我们错误的来领受十字架的奥秘。很多弟兄姐妹往往看到一些难处，就会说：“哎呀，这是我的一个十字架。”我想这样的信。说法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我们常常说我自己会成为别人的十字架，某某人是我的十字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真的是想走这样的路，但是却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难处拦在那里。但我想说，或者是让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奥秘的话，我想拦住我们的绝对不是十字架，拦住了我们是我们的小信和我们对十字架的不信。而恰恰是我们认为拦住我们的那个十字架，如果我们真的是把目光转向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机会来夸胜。穆安德烈他有一段对我们属灵光景这样的一个论述，非常的深刻。那么他是这样说的：穆安德烈指出，他说：“我们若不以十字架夸胜，我们就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也必不能经历十字架的能力，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反倒要以十字架为重担，以背十字架的呼召为难以服从的律法，以操练钉十字架的生命为失败，以天天死为厌烦。 他说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辟。当我思想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一语中的，真的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落入一种光景，我们以背十字架是比较负担的。我们虽说，哎呀，我们要背十字架，但是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真是我们的一个十字架。当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很大的一个不信在里面。在几年前，十几年前，在我的一次服事里面，我的一位传道人的朋友，一位同伴，那么他因为夫妻吵架，那种关系到了非常难的地步，他半夜来找我。那我因为有 Mary 姐妹，还有赵恩在家里面刚出生，我不能够在家里面跟他商谈，我专门到外面找了一个宾馆，两个人在一起谈了一个晚上。那么在一个晚上，我努力的来为他祷告，来开导他，但是他所坚持的一个就是我家的姐妹就是我的十字架。那么他说的信息就是呢，我可以在别的方面得自由，我可以在别的方面我来得胜，我可以服侍。啊，我可以在教会来做传道人，但是在婚姻里面，我是没有办法的。他的结论就是，我家那个姐妹就是神给我的十字架。你想，这是一位传道人，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某某人、某某事成了我的十字架，意思呢，这就是我要经历的苦难，我一生都要经历这个苦难，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想，这绝对不是神他所给我们启示的那个十字架。所以，穆罕德烈他这样说：“他说，真的是我们不要以十字架为重担，我们不要把背十字架看为是一个被动的，陷入了一种律法的要求。哎呀，作为基督徒，我没有办法，人家都要背十字架，都要这样说，那我也得背十字架。就好像一提到十字架就很难、很被动，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在这律法的辖制之下，我要必须这样走下去。”穆罕德烈他说：“他说我们不应该有这样败坏的情形。我们当学习知道十字架是个夸胜。我们现在不必自己来把肉体钉十字架，因为肉体已经在基督里钉死了。各个他身上钉十字架的举动完成了，这是个完成的事实，并且由此而来的生命和圣灵，带着不止息的能力，继续的带领我们前行。”不仅使徒保罗和穆罕德烈这样的属灵的前辈，他们这样的强调我们要靠十字架来夸胜，实际上历史历代的圣徒，历史历代的得胜者也是如此。宾路易师母他很久以前就指出，他说呢，仇敌最恨的就是十字架的信息，所以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传递十字架的信息。他写出了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跟穆罕德烈的一样的信息，一样的名字。那么他也写出了非常有名的一个信息，叫做《各个他的十字架》。史柏克弟兄更是在3年的时间里面，他有整整3年时间，他在所有的服事里面，他的主日讲台上面，他不讲别的信息，他只讲十字架的信息。他说：“信息是在一切的工作和征战中，让我们都必须学习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也知道，他们讲的信息绝对不是人的信息，绝对不是他们自己所发明出来的信息。他们讲的信息乃是主基督耶稣他自己给我们的命令。主耶稣他对我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他又加了两个字。要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在哥罗西书里面，使徒保罗也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实际上，为什么要天天背十字架呢？我们跟随主就是要得这个生命的道路，就是要活出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得胜。而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在于我们要每天靠着十字架来夸胜，每天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穆罕德烈他说，就是应当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存心。舍己和背十字架就是一个事，舍己就是我们里面该有的一个存心。我真的是不要走己的道路了，己是仇敌要我们走的道路，己是十字架的仇敌。那么， 他说背十字架乃是我们外面的行动和表现。我们不只要特别的在试炼和痛苦的时候要背十字架，就是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更需要背十字架。我们现在不必自己努力把肉体和已定的十字架把它来定十字架了，因为肉体和肉体上的邪情私欲已经定了十字架。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在难处里面他靠着十字架来得胜，实际上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经历。我们知道他曾被神提到了三重天里面，三层天上面，那么在那个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得胜的。但是就是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说，我也不夸耀自己，我还是要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在什么样的难处，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得胜里面，我们所依靠的永远都是十字架。离了十字架我们就没有生命，离了十字架我们马上就落入极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遇到了难处，我要来找我们的主，我要来舍己，我要靠十字架的生命来得胜。实际上这个生命乃是天天的，就是在我们平常，就是哪怕在我们看着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警醒，我们更要天天来舍己，来背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对主认真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天天背十字架呢？我天天背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我的领受可能也是非常不完全的。但是我自从信主以来，我一直在思想我该怎样背十字架，天天背着我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主。那么天天背十字架对于我来说是个什么意思？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在神的面前来求问，也看了很多属灵伟人对这句话的解释。我也很感谢通过我们余弟兄的信息给我们很大的开启。那余弟兄在他有一个历久弥新的十字架这一系列的信息，实际上几年前当我学习这个信息的时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很大的开启。这些信息让我们真的知道十字架不是目的，十字架神的圣灵和生命乃是目的。基督他经过哥哥他，基督他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的是叫把我们带到五旬节里面，让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得到那活水的泉源。他说苦难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目的。所以我们天天背着十字架真的不是消极的那个方面，我背着苦难来前行，天天的背着十字架乃是在荣耀里面，在得胜里面来跟随我们的主。穆安德烈他说呢，他说一个属灵的伟人，另外一个仆人有句话对他有很多帮助，那位弟兄说，不是十字架在背我，不是我背十字架，乃是十字架也在背着我。所以背十字架就是我背十字架，十字架也来背我。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要跟随主，我要舍己，然后那个已经死的己不要再来辖制我，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但是呢，在同时我们靠自己根本不能走这样的道路，乃是那个十字架上的生命来把我们背起来。所以我自己的领会呢，真的是想一想，我要舍己，天天背着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很有一个那种荣耀和神的感动。真的我们是这样的不配，但是神这样照着我们的本相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来舍己，其实不用我们舍了，他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我们就是站在这个事实上面，我已经死了，那么我背着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我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求问我的十字架是什么。所以在一次祷告里面，真的我得到一个神对我个人一点点的开启。对我而言，我所背的那个十字架乃是一个确据。我之所以要天天背着十字架，就是天天要提醒我自己，我已经与主同死了，我不再受己的辖制，我不再应该顺从那属血气的那神的仇敌这样的思想。那这样的仇敌来的时候，我就要宣布，看哪，我已经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背着十字架乃是背着一个与主同行的确据，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我想这一切的属灵前辈的他们的劝勉，他们的信息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十字架是我们的得胜。十字架，我们天天背着十字架，就是天天要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好不好？让我们对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来对他说，让我们天天背着十字架，让我们天天仗着十字架来夸胜。阿们。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不要让十字架落了空。我们有十字架的时候，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那么我们背着十字架，我们就有这样的得胜，是因为基督是借着他的十字架来胜过一切仇敌的权势。使徒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里面没有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乃是基督和有十字架的那个基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是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得胜的基督。所以当我们真的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基督是通过他的十字架来胜过仇敌的。我们想要仗着基督来夸胜，一定离不开基督的十字架。今天的信息里面，在十三节到十五节里面，短短的三节经文就把十字架上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得胜，他对仇敌权柄的这个得胜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提到了三个方面，借着十字架基督所成就的得胜。首先就是第十二节和十三节，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基督是借着他的十字架，借着他在哥哥他的死和复活，胜过了一切仇敌黑暗和死亡的权势。他借着他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并且死没有来辖制基督。基督死后三天他复活，他升上高天，他掳掠了仇敌的权势。这也是为什么当基督被钉十字架，当他在把自己的气息交给主之前，交给父神之前，他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他便将他的灵魂交付神了。他的成了就是成就了对我们永远的救恩，成就了对他的百姓在罪和死亡之下永远的一个释放。这就讲到我们的十字架上有基督耶稣的救赎，有我们与基督耶稣生命的联合。使徒保罗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以十字架乃是我们与基督的一个联合。基督十字架上，基督替我们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死里面，那个罪的老我，那个己已经也同定了，也已经死了。基督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也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到了他复活的生命。那这样的信息可能真的是我们用人的理性是无法能够明白的，我们要花一生之久来领受这样的信息。但是一些属灵的仆人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并不是让我们真正用自己的办法搞明白我们才可以来成为我们祝福的。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一个简单的接受，简单的得到这个十字架上的胜过罪和死亡的这个地位。史柏克他说，这样的信息真的是一个过程，我们真的进入十字架的这种信息，用我们的悟性在圣灵的开启之下，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们能明白，我们实在要感谢神，那一定会成为我们极大的祝福。但是即使我们还有疑惑，即使我们一时还不明白， 即使我们的悟性还跟不上，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确定的，神说成了，那就成了。神说把这样的地位给了我们，就给了我们。神说我们已经与主同定十架，我们就已经与他同定十架了。神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我们今天也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如果我们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个地位上面，以一个简单的信心和接受来靠着这个地位来生活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得胜。我们看到圣经有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这个渔夫彼得，他刚认识主的时候他也不完全明白，所以当主基督耶稣对他说你现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他用他的经验来看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耶稣可能你讲道是你的专长你的恩赐你讲得好，但是打鱼可是我的本行，那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渔夫，最高级的渔民，打了一辈子的鱼，对这个加利利湖我是非常清楚的，什么时间有鱼，哪个地方有鱼，没有人比我知道的更多。所以他就马上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已经打了一个晚上并没有得到什么，意思是说你还能比我高明吗？但是他的下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但是既然你这样说，我就下网。他就把船开出去，他就下网，他就打到了满满的一船装不下的鱼。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相信，站在主给的地位上面，他就经历了神的大能。他看到神的同在和大能之后，他马上，他不是感谢主给他那么多的鱼，而是他跪在主的面前，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看到自己对神的不信，他看到自己相信自己的理性过于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主说成了，那就成了。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在他都是是的，我们要回答的只有一个词，就是阿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对于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用 yes and 阿们来回应。我们可以说，主啊，虽然我有这样的难处啊，虽然我感觉我没办法胜过，但是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靠你去得胜。基督他已经给了我们胜过罪与死亡的这个权势，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所以期待让我们不管我们用人的办法能不能明白，但我们接受这个事实，让我们活在对这个事实的接受上面，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位上面，我们就活出一个不再惧怕，不再死亡的这个奴仆之下的这样的生活。那么基督也是借着他的十字架除去了律法对我们的控告。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使徒保罗说呢，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实际上律法本是让我们知罪的，那么律法也是我们受审判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用律法来看我们的话，我们都是在审判之下，我们都是在咒诅之中。主耶稣基督他不仅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他更是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释放出来。今天的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乃是为我们除去这样的咒诅，把这些因着律法给我们的控告的字句都涂抹了，并且把这样的字句钉在了十字架上，让它永远失去了功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控告的这种经历。实际上不仅我们受律法的控告，我们还受自己良心的控告。我们当想爱主，想活得好一些，圣洁一些，当我们又软弱的时候，我们良心就把 就不安。然后这个时候仇敌魔鬼撒旦他也会借着律法，然后又借着我们良心中的这种亏欠，他也来控告我们。当我们一个人一旦落入控告之下，我们就马上没有力气。我们本来想服侍神的，就感觉我怎么能服侍神呢？我本来想就近主的桌子，我就感觉哎呀，我不配，我不能来到桌子面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落入一种想法，我这两天不圣洁，哎呀，这时候我祷告主不会听，让我好好的过两天好的生活，我再来祷告，我再来教会。所以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往往都会落入这种光景里面。我们虽然是靠着恩典来入门的，但是我们还常常想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维持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圣经讲到我们是不被控告的，那一切有碍我们的字句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在我个人，当我真的是软弱的时候，当我与罪在征战，当我失败的时候，落入了罪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受，良心很大很大的不安，然后仇敌对我的那种控告和攻击也是异常的凶猛。有的时候你就发现那种征战非常的真实，当你想去主日来带敬拜的时候，突然你有一个事情让你很为难，你甚至都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去敬拜了。在我过去的服事里面，常常在我去讲台之前有一个事来了，控告的我不能够上讲台。但是怎样能够胜过呢？没有别的，只有靠十字架来夸胜，只有靠着十字架上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仇敌的控告之下能够站立得住。实际上当控告来的时候，没人能够站立得住的。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个画面，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当他被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撒旦在那里来对敌他。当撒旦与他对敌的时候，大祭司的光景是他穿着污秽的衣衫，他在那里是战惊发抖的。污秽的衣衫就代表着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靠着自己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没办法行我们祭司的职分。当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就不能够来为自己来辩护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办法乃是涂抹，神的办法乃是以基督的血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所以神就让使者来说，去把他的污秽的衣衫除去，给他圣洁的衣衫。当那个浪子回到家庭里面，那个老父亲第一句话就是去把他的衣服脱掉，给他换上一个袍子，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子，恢复他一切的身份和地位。希伯来书十章二节里面他说，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经过幔子，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付出的赎价，就是他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永远的功效。仇敌在那里控告我们，但是他的宝血永远是涂抹我们的过犯。罗马书八章一节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了？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哇，我们何等的感谢神，基督耶稣他不定我们的罪。虽然我们像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女一样，当我们面对审判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抬起头来，然后很多的人拿着石头想要把这个女人砸死，但是耶稣却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叫我们不再被控告，叫我们胜过控告。 而且他也给我们一个信心，给我们一个心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一个胜过罪的这样的生命和见证。所以我们何等的感谢神。如果大家哪怕我们现在还在控告里面，你就知道这个控告不是从神来的，我们靠着十字架已经胜过了控告，基督把这些控告都已经涂抹了，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涂抹了。有人专门解释这句话，他说古代的那种纸呢，当你写的时候呢，它是那个墨呢是没有酸性的，所以当一涂抹的时候，那个字就完全没有了，就重新变成一张白纸了。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虽有软弱，我们虽然在这条路上一直在挣扎，但是我们一想到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有一个赦罪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并且不仅仅是赦罪，不再受律法辖制，而且我们也不要去拿律法来要求自己和别人，然后我们在恩典里面往前，我们靠着那给我们的信心和心灵，我们活出新生的样式，与基督耶稣圣洁荣耀的样式能够有份，能够活出那样的香气。十字架上的得胜第三点在于他掳掠了我们的一切仇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对于这样的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有一个解释，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尼徒生弟兄在他的一本有名的书里面，靠着以弗所书他有个解释，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坐立行，他特别的讲到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讲到基督又叫我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基督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了仇敌，所以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在他那里了，所以仇敌在他面前是完全失去了他的权势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他是十字架上的主，他是经过了十字架上的得胜，而且现在坐在宝座上面，坐在神的右边。他不仅是他自己坐在那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说也把我们一起带上去，让我们也一同与他同坐。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还在地上，在我们在天上已经 有了一个得胜的地位，基督得胜，我们已经得胜，哈利路亚。所以真的是让我们靠着信心，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知道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地位吗？基督不被辖制，基督掳掠了仇敌一切的权柄，我们也已经在这样的地位之中，我们也奉主基督耶稣的名能够行使这样的权柄。星期五的晚上，建勋弟兄给我们讲了大使命，非常的激励我们，他说去要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我们靠什么去呢？就是基督耶稣已经通过他的十字架掳掠了我们一切的仇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他那里了，他又因着他的名给了他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教会起来去的时候，基督那得胜的权柄就通过教会能够行使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是教会得胜的一个传记，哪里有基督他的名被高举的时候，哪里就有基督的得胜。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今天经文给我们最另外一个开启，就是作为总结，就是哪里有十字架的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哪里就有神国的拓展。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耶稣就预言出来，在他死之前他就预言，借着他的十字架他要把世界的王审判，夺去他所有的权势，那么把得胜赐给他的百姓。他说当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基督乃是
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所以基督的十字架乃是我们拓展神国的一个夸胜。我们知道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好像黑暗得了胜一样，那些摇着棕榈枝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人，后来都成为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人唾弃，他被人家来背叛，自己的门徒也四散了，他被剥去衣衫，他被戴上荆棘冠冕，他被羞辱。那么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人就分他的研究，分他的衣服。但是基督一旦被举起来，我们看到一个光景，他耶稣他流血死去，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这样的信息，因为他被举起来，同样是对立他的人，路加福音有一个非常细节的描写，他说那些人见了所成的事怎么样呢，都垂着胸回去了。所以一看耶稣真的一人被高举，看到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的，这么有能力的神的儿子，他不为自己辩护，他像羔羊那样默默无声，他真的是神的羔羊。所以那样的光照就临到仇敌辖制下的百姓，这些百姓都垂着胸，有了一个悔改的种子。那个百夫长啊，那样的凶残，但是你看他听了耶稣为他的代求，看到耶稣宝血流下，看到耶稣一人被挂起来，圣经有一句话非常的感动，这个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他就归荣耀于神，他说这真是个义人。与基督同定的那个强盗中的一个也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很多的时候世界对立耶稣，就是世界还没有看到那被举起来的耶稣。当我们真的是能够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国就能够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被蒙蔽的眼睛就能够被看，就能够看见。加拉太书他说呢，圣灵的工作就是把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能够 用我们的肉眼来看这些，但是我们祷告圣灵把这个十字架，得胜的十字架，代赎的十字架，生命的道路启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靠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靠着我们的神，我们就能够夸胜。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哪里有十字架的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哪里就会有神国的拓展。好的，让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祈祷通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对十字架有一点更深的认识，让我们每天都背着我们的十字架去跨胜。阿们。好，我们起立，让我们都一起来用进十字架这首赞美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信息。求主使我进十字架，再次又一保全，医治活水无代价，流自加略山巅。 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主啊，借着今天的敬拜，借着你所启示的信息，让我们这时间再次定睛在你的十字架，把我们带到你的加略山上，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被钉，你为我们的罪留下宝血，你代赎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也把那控告我们的字句钉在你的十字架上。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要我们站在这样的地位，因着你的十字架，主啊，叫我们有难处的这个时间都能够靠你夸胜，叫我们有软弱的这时间都蒙你大能的医治，因你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主啊，我们的疑惑，我们的软弱你都除去，你叫我们的心坚定，你叫我们不再让十字架在我个人的生命和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小组和教会里面落空。主啊，你叫我们成为你大能的子民，叫我们成为一群高举你十字架这样的精兵。主啊，叫我们靠你十字架夸胜，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颂赞得胜权柄都归给你，直到永远。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